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们，你好，我是吴嘉恩，很高兴今天主日能够跟你一起分享神的话语。那我今天分享的信息呢，叫做朝圣路上见主恩。那朝圣路就是被理解为一个人呢，向着一个认为是神圣的目的地走路，经过一段路达到目的地，得着一些从神圣而来的祝福，这个叫朝圣路。那也许你也听过别的宗教有所谓朝圣路的，比方穆斯林可能呢到这个麦加，又或者你听过天主教徒呢会喜欢到欧洲一个叫做雅各之路啊，从法国一直走到一个目的地，在西班牙北面的这个圣地牙哥，一条非常著名的朝圣路。那我听说那地方风景很好的，那我没去过，我也不觉得作为基督徒一定要做什么朝圣的走路。不过呢，我听他们说那地方那么漂亮的时候，我相信走在那条路上也的确可以亲近神。不过呢，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真正的敬拜不在于走路啊，在于什么呢？就是在于圣灵中、真理中，借着耶稣基督能够真正的亲近神。这样的话，无论你走哪条路呢，都可以朝圣的。所以呢，我们在家里、在路上、在教会崇拜的时候，都可以朝圣。话说回头，这个朝圣的概念，这个字眼呢，可以说是来自圣经的。那今天呢，我就跟你分享一段有关朝圣的一条路哈。那我们读完这段经文呢，可能有一个概念，就是神也的确命定了一条路，给信他的人去走的。那我的经文呢，就是以赛亚书第35章。全章一共10节，那我先把经文给你读一读哈，以赛亚书35章第1到第10节，请翻开你的圣经，也请你听我读。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利巴伦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啊，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第8节，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属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致失迷。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属民在那里行走，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在他们头上。他们必得着 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那弟兄姐妹，当你听我读完这十节的时候，读呀读的，你会不会觉得到末后第八节、九节、十节，那里的确在描述一条大道，称为圣路。这就是朝圣之路的在圣经里面的提过的地方。那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好好的分开三个小段来理解它，你就会发觉第一到第二节呢，是描述这个朝圣路上我们可以怎么样得着一个平凡，这个就是失落的变为找到方向，黑暗的找到光明，一种倾覆的一种情况，100%的改变了。那么从第三节到第七节呢，你会看到提到很多人那些人呢都是蛮有困难的，那我或者你会不会也是其中一个遇上困难的，在朝圣路上感到灰心的呢？那最后呢提到这条大道啊，这条路究竟是怎么样的一条路呢？我们会发现那个其实是得赎得救的路。好吧，第一段是平凡，第二段是得力坚持，第三就是得救得赎。那先看第一到第二节哈，我再稍回读一下，那你就感觉到第一到第二节呢是充满了相反的哈，就是对比的。旷野干旱之地欢喜，沙漠快乐像玫瑰开花繁盛乐上加乐欢呼，不是很开心吗？但别忘了那个地方是什么，是旷野，是干旱之地，本来是没有生命的，本来是很困难的，本来是看不见有花朵的，但现在改观了，改变了，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和沙伦的华美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原来呢，世人呢，就是应该是说以赛亚先知啊，就是透过这首诗里面的一些的地理上的现象来描述神的荣耀，怎么样令一个朝圣的人得着180度的转变，这样子。那要明白这两节呢，你大概可以从一些背景里面呢看得更清楚。那我先看一下这个背景当中的是它的地理吧，地理就是这个黎巴嫩跟加密跟沙伦呢，其实是圣地的东北部靠海那个地方，那里的植物非常的繁茂哈，而且呢，它这个加密啊，或者黎巴嫩那里山上白白的呢，从远处看就已经知道那个是圣民所住的地方，是耶和华祝福的黎巴嫩的那种的繁荣哈，这种沙伦也是，就是海边绿绿的这个繁茂的地方。不过呢，对比在哪里呢？第一节，旷野干旱呢，这个却是圣地，就是巴勒斯坦地的东南方。那东南方也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那个南部那条旷野路的开端啊，就是那里就是相反的，跟这个黎巴嫩跟加密跟沙伦是刚好相反的。所以呢，这两节其实是描述什么呢？在那个旷野干旱之地突然变为好像黎巴嫩跟加密跟这个沙伦啊，那么美好，那么华美。那这个是地理背景。那么历史背景是什么呢？历史背景原来是神的子民败亡了，他们先后就是北国南国都给外国人打败了，因为他们真的离开了神，所以南国北国先后了都落在亚述跟这个巴比伦的手下， 给掳掠到别的地方去。神的子民远离他乡，回不了神的所赐的这个迦南美地。那如果你有地理背景，你就知道这个旷野干旱之地是指他们在远方要回来的时候必须经过的地方，这条路好难走的。不过呢，这里有一个应许，就是说尽管这是旷野，尽管这是干旱，必然欢呼。为什么？因为神的荣美会重新临到他的子民。因此这个情况呢是180度的改变，这里是一个应许。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的神的华美。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使无力的膝稳固。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因为神必来报仇，施行极大的报应来拯救你们。那如果你有这样的地理历史背景呢，你就看到以赛亚先知这里是发出一个预言，一个应许，就是神必来拯救他的子民，导致他的子民呢能够从悲哀，从绝望能够得到出路，完全的改观，完全的改变。这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就等于他们能够得着回归的机会。所以历史证明呢，神的应许是落实的，以色列的那些犹太子民呢最后是回到他的家乡。这样的就是方向180度就改变了，就好像一道荣光照进黑暗中这样的。过去的受辱得到平反，过去的流离能够得着回到家，能够回到神的地方去。那这个是历史呢，但是在我们基督徒的经历中，这个往往也是非常真实的。我最近呢听到一个真的很像这里的平反的一个见证啊。这个见证有一个题目，就是说曾经有一对夫妇因为经历神的慈爱，他们的厄运啊就是180度的转变。那个先生是一个不忠的先生，因为他找小三小四搞女人。那个女的呢是一个非常凶恶的妻子，他们本来是相爱的，有孩子了，但是这个丈夫去搞女人的时候呢，这个妻子怎么样对抗他呢？他就去暴力的对抗他的丈夫。他回来呢就抛东西扔东西跟他大吵大闹。那个丈夫就想，我的妻子那么凶恶，我去搞小三也没有什么错吧。很突然的有一个机会，就是这个太太本来已经确定是放弃这个家庭甚至呢出门去拜佛去了，离开，因为她来自一个非常迷信的家庭，暴力的家庭。不过呢她在学校呢，就是她孩子的学校呢，遇上了一个基督徒的老师。这个基督徒的老师看到他这样的情况，就问他是什么事情。那他在交谈的当中，这个老师说，你愿意我为您祷告吗？他说好。就这祷告的一刻，这个女的心灵好像一道荣光照进黑暗中，她的眼泪就不断的流下来。她说，我以前哭了好多遍，从来没试过这样的哭。因为这下哭，我觉得他们这样分享的应该是圣灵临到他，他感到神的同在，他就对福音开放了。那他经过这次的改变之后，他就决志去改换他回应他丈夫的方式。后来有一次丈夫回家，他又发现他衣服上有口红，知道他不忠了。不过他这一次呢没有跟他大吵大闹，他就是安安静静地说，丈夫，你做了什么事情都无所谓，我愿意原谅你，那你坦白告诉我吧。他丈夫从来没试过看他妻子是这个模样的， 整个人呢就突然都一阵暖流流进他的心胸里，这样感觉两个人就从此之后呢就转变了彼此相待的方法，也那个时候开始福音进了这个家庭。那这个见证呢其实已经很多人听过哈，我想在你周围也许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这一次想起呢就是说这里所描述经文所描述的那个180度的改变呢，其实可以发生在我们今天，在我们那个经历神拯救的人的身上，从非常悲哀失望绝路的情况下变为欢喜乐上加乐欢呼，就好像这个小家庭这样，从此之后呢整个气氛整个相处的方法都改变了。那讲起来就好像很开心很轻快，但是我知道我们侍奉神的人呢要经历这个改变，经历过之后继续寻求神的祝福呢，那条路还是很难的。那从第三节开始你就感觉到那个走在这个属神的这条路上呢可以很多障碍的。那我读，软弱的手要坚壮，无力的膝要稳固，胆怯的人要刚强，不要惧怕，因为神会报仇，神会报应，神会拯救，但是过程中呢你必须勇敢的去改变。刚才说的那个见证呢，那个 女的如果不勇敢的改变不容易的。她的见证是这样分享的，她说她愿意改变那一刻她是发抖的，不容易的。第五节，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你记得吗？这是瞎子眼开，聋子耳通，瘸子能跳跃，哑巴舌头能歌唱。你在哪里读到这些改变啊？你在耶稣的记载中读到。那我给你一个提示，就是你去看马可福音呢，你会一个一个这样的神迹读到的。其实福音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这一切的能力都在耶稣降生完成救赎过程中呢带了给我们。所以我们在记载耶稣神迹的那些经文中呢，瞎子眼开，你记得吗？曾经有一次耶稣就是用泥巴摸那个眼睛啊，他看到一些那个瞎子的眼开始开了，看到好像人在树木走来走去这样的，后来再一次他就真的全开了。当然呢也耶稣也摸过一个聋子的耳朵，一样的让他开通了。那如果你记得的话，就是马可福音记载耶稣在进耶路撒冷之前，就是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去受苦的之前，在路上有人给他医好了，就马上跳起来跳跃向路的跟随着耶稣进耶路撒冷。所以呢这里第五节第 六节这里所记载的预言呢，其实在耶稣来的时候呢已经应验了。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这里呢以赛亚先知透过这个旷野大地的一些景象，也再一次的描述这个救恩来到的时候那种的快乐，那种的盼望，那种的转变。不过呢别忘记了，我们仍然会软弱，我们仍然会胆怯，我们有时候好像眼睛瞎了的一样，口不能讲的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不但是一个救恩，这也是一条路，走路是要气力的，你总得往下走下去。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良苑讲台，特别学生当中可能有一些的侍奉的，我们有时候牧养一些的弟兄姐妹，有些的难处呢不是一下子马上的好像美好见证的样马上见到改变，我们得花一些的忍耐， 我们得多祷告一些时间，我们得学习辅导吧，慢慢的跟弟兄姐妹谈话，劝导他们跟着圣经的教导去走。有时候不是像刚才的见证那样马上见到效果，这样情况下，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久下去。因为唯有坚持，唯有相信这个目的地有这个耶和华的荣耀，有我们神的华美，我们才愿意能够坚持信靠耶稣，必会 将我的眼睛睁开，让我的耳朵能够开通，相信他的能力吧。在这我愿意分享一点点我个人的经历的见证吧。那我是一个教师啊，我想很多人都以为我的恩赐在教导的，但是很少知道我曾经有一次难忘的经历，不是做教导的，是做行政的。为什么？因为教会有一个部门呢，要人带领，那我在那里呢带领了一段日子，觉得很吃力。那因为遇上一些的繁忙呢，就是有很多需要等着做呢，我就跟牧师说啊，这个工作呢可不可以暂时给别的人做呢？因为来着的一年呢我做不了啊。那一次很特别，那牧师就跟我说可不可以你就勉为其难呢，就这年底就做下去吧，因为暂时我找不到人来替代你正在做的这项的治理的工作。那我心里其实非常为难的，因为我实在的有点难处哈。那不过我回家就祷告，我祷告求神指导我了。后来种种的迹象告诉我呢，其实的确的我需要继续把这一件事情多做一年。那我心里是非常清楚神给我这个的护照的这个旨意的，所以我就差不多是含着眼泪的去答应了牧师我多做这一年。那我告诉你，那一年是我一生难忘的一年。为什么？因为我就好像这里说的软弱的手无力的膝，就是好像瘸子不能跳跃的。但是那一年呢，一切这个事工的情况呢都非常的顺利。我简直是看到神自己在做这件事情。我这个无力的人呢，这个软弱的人呢，好像真的不是我做的这样子。啊，这个经历真的很难得。因为给我好像读这段经文有一些的共鸣。原来有时候如果你抓准了知道这个是神要你做的事情，就是侍奉的事吧，就是为神工作的事情吧，那尽管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可以信靠知道神会加力的。所以中间这个小段呢，第三节到第七节呢，我给他一个题目的，朝圣路是一条得力的路，它不但是一条平凡的路，改变的路，它也是一条得力的路，得着神给我力量的路。所以希望这段经文呢鼓励我们去追求神，顺服神的旨意，走神喜欢我们走的一条路。那么最后第八节开始第三个小段呢，更加是一条朝圣的路，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那这不是一条路吗？大大的路，神圣的路。不过呢，听清楚啊，不是人人都会踏上的，神不是让所有人都走这条路的。污秽的人不得经过，必专为属民行走。行路的人虽然愚昧，也不至失迷。这里是描述呢，就是走这条路的人呢，不一定是世界上那些聪明人、有钱的人，绝对不是这个。也不是说健康的人不那么简单，而是在神心目中是信靠了他属神的人，也可以说是得救赎的人呢， 这里呢，第九节说得很清楚了，那里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我想象这里不单是说啊，这条路呢没有危险那么简单，固然呢这里没有狮子没有猛兽，是因为神不让魔鬼不让这个蛇恶的能力来夺取这条路的，这个肯定。不过呢，这里也表示我们如果是属魔鬼的，如果是我们拜一个属世的对象的，那抱歉，你不能在这条路上走，因为这条路呢只有属民在那里行走的，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永乐归到他们的头上。那这样的写法呢，表示在历史中当然是指这个犹太人回归神的迦南地啊，但是这里呢也是一种的预言，告诉我们随着耶稣完成了救赎呢，那些透过耶稣基督得救的子民呢，可以归为耶和华神的怀抱。谁能走这样的归为耶稣跟耶和华怀抱的这条路呢？唯有在耶稣基督里得救的那些人，在圣灵的带领下，在真理的带领下走这条路，歌唱来到锡安。其实以赛亚先知就是预言这个，以赛亚先知在第二章一到三节是这样说的，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超乎诸山，必有许多子民前往，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到雅各的神的殿，我必将他的道教导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原来以赛亚先知一早就预言有一条圣路，让所有的人不但是犹太人呢，可以回归耶和华的怀抱，永乐归到他们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到头壁。这种的喜乐，这种的歌唱，这种的得力，这种在世上失落的那命运的平凡改变，这不就是我们得救的人所经历的吗？不就是我们今天希望能够坚持到底的吗？我们都得救了，我们前往的是一条在世上走的路，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会来到人生的终极，我们知道属于神的人有永生的快乐等着他们。弟兄姐妹，这段经文真的很好，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一到十节，朝圣路上见主恩。我衷心的盼望你每天走这条路，每天都见到主恩。谢谢主赐给我们这话。再见，我是吴家恩，祝福你。
你当天地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奋力来传祝福音，靠主的